好，那个同学们下午好。我刚才在群里也发了啊，就是还是说一下那个周五那个大作业和那个实验的事情啊。那个，因为最后是要每个组啊，在这个实验平台上的一个，我们就是三个节点那个机器上来做，因为大家硬件都一样啊。那么同时也是为了怕有就是登进来有干扰，所以。我们之前会把那个环境，就是你们现在用的这些环境关掉啊。其实，当然那个环境，平常你每次进去也是新的嘛。但是你自己可能如果有在 data 里面放了东西的呀，你的程序呀，就是特别提醒你赶快，你要把它弄下来啊，在周五上午之前弄下来，免得你这个东西丢掉啊。这个是，是丢掉了，那很可惜的，你工作白干了。这个清楚吧？可能你也不一定在那里有备份啊。你不在那备份，当然没这个关系啊。但是如果有的同学在 data 里面备份了，是就要记得把它弄过来。然后到周五下午的时候，先是这个 A 组的嘛，A 组的一二班的啊，到时候就每个组一个账号，你们组里面找一个人啊。当然，你们可以坐在一起吧，坐靠近来，就是一起参谋着。因为真正运行的时候，是每个组就是一个代表登进去。那么那个环境，其他跟你们现在用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里面还有数据啊。我们是把那个数据也打包到里面去了。数据的话，就是那个手机漫游的那个信息啊。我不是给了个样例嘛？那么实际呢，是一个8G 的一个文件，8G 字节啊，里面是有2亿条记录啊。这是你们要在里面找的，这个其实也不多，这可能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啊，一个城市里面的啊，漫游一天的啊，一天的漫游的大概的情况。但是还有一点不同，就是给你们每个组的，不是有一个就是感染人的那个列表吗？就是那个小文件，每个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所以，但对程序上每个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主做你们自己的就可以。这里当然的文件名就有点不同，文件名现在在那个 infected 后面是带了那个 i01、i02带了主号的啊，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如果你们的程序还是用的那个文件名，你把那个文件下来改一下啊。那么这个文件的给法啊，就在这里，也是为了做到公平，在这里还是有个步骤，就是给你们环境之后，因为这个环境加载啊，它又带了一些数据，可能要些时间，各组又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差的不大啊，但是为了就是公平，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了，把这个数据给你们，你们都把这个环境加载起来，大家都说都起来了之后。这个时候，下一步就是统一告诉你们去下载那个感染那个文件很小嘛，那里面就还是每个里面就十个这个感染人啊。那么这个下发当然就是统一开始了，然后提交你的结果出来，大家还都清楚吧？提交是你把那个文件做出来，第一个就是那个普遍感染的，这是最核心的这个啊。首先你要把这个就是不分那个时间。这个排除的，你做完了就赶快发到微信群里。那个名字一定要按我那个里面要求的啊，那个什么 red mark。完了，把那特别你的主号你要给写对了，否则那么就是十几个组发出来，我还分不出是哪个组的。所以为了让达到这一点，你的主号你这个文件名错了，我就不认的啊，就你们组还没发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发的话其实要快一点。可能有个办法啊，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登录微信网页版，反正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登进去的，你们这边也可以试一下，这样子就会快一点啊。就是微信网页版，你扫码登进来的话，那你只要，因为你做完了，肯定是先是在你的这个实验平台的这个本地嘛，那么你从这里直接就可以把它发出去了啊。就关于这个实验啊，就是。说这么多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考试啊，考试的题型，期末考试的题型就是单选、多选、简答和综合啊。那么单选、多选是50分，完了简答， 30吧，一个综合题，其实也是类似问答的题啊，就更综合的问答题，20分，啊，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啊。那个单元多选里面啊，你们特别是以前做的那个练习啊什么的还没做的呀，你赶快就去做完了啊，那个肯定是有用的啊。嗯，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啊，就是这最后课，其实就是把各章啊给大家再整个就总结一下啊，来串一下，就是看看这个我们叫大数据计算基础嘛啊，那么我们先是这个大数据概述啊，第一章啊，那么它里面有，其实就是引入了这个什么是大数据呀，大数据时代怎么到来的呀，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些过程啊，啊，在哪些领域有应用啊？那么这章是一个就是破冰啊，让大家建立概念的这么一个章节。现在这里面啊，比较注意的就是什么是大数据啊，那么它是用了这个4V啊，因为这个大数据也说过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很精确的定义啊，但是起码首先大啊，那么这个4V可以代表啊对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现在学完这么多了啊，但大家对大数据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基本上还是能有一定的这个概念了，一个这个事情这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有没有关于大数据啊，这个大家能做初步的这个判断了啊。那么当然这个4V里面就是这个数据量大啊，种类繁多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它确实是大到了这个程度，当然不一样了，大家都用过一个就是各种定义都用过，就是大到当前，当然是说那个定义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传统的这个计算机，传统的那种单机体系的这样的计算机是不能处理的这个程度啊，大概是。那么这个其实我们从量级上来看啊，就是可能得起码什么 PB 啊，什么 TB 啊，就是可能得到这样的量级啊。但是那个处理的当然相应的对这些东西要求处理的速度就非常快啊，因为 PB 啊 TG 这样的量级，当然你现在说一个 TB 的这么一个数据啊，就那么其实你如果要求处理的很快的话，那么单机也是这个有问题的啊，因为我们学了这些应该知道啊，这个计算机它受它的这个就是 CPU 的能力啊，内存的能力啊，就是这些东西的这些制约啊。那么我们当然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实验啊，大家对这一个单 C 能干多少事情啊，或者我不知道大家用了就是多少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给的那个实验平台其实处理能力也并不大，它就三个节点嘛，其实就是三个 CPU 还一个要做管理的方法，那么内存可能每个上面3G 啊，就是但是它起了很多的东西啊，分给你的能用的也是有限的，但是它起码把那如果你是在 Scala 啊 Spark HBase 拿这个做这个可能有点难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事尝试拿 HBase 去把它做出来的，那个就是反正是它数据的量上和这个计算机处理能力上，那么这里是从这里定义的，其实这里也看出来为啥人们拿这个来定义啊，它确实是跟你的这个数据为什么大数据来了，跟这个就是数据量和处理能力处理方法上不满足是相关的啊。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低密度啊，低密度这也是相对说的，为啥低密度数据量那么大，我们现在的处理能力有限啊，所以能挖出来的东西有限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挖出更多的东西来啊，密度就不低了，但是现状来说能挖出来的东西其实还是很有限的，换一个角度说就是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啊，让大家去从里面去找到新的方法，找到新的价值啊。那么这个大数据整个这个概念里面还有一些啊，当然应用角度啊，它的分的层次啊， 这都他说这个层次实际上相当多的领域就是都是这样层次的啊，有基础设施、数据源、管理层、分析层啊。当然对大数据它特别就是这个分也有一定的特点啊，就是分析层什么又有平台层、应用层，这是它的一些层次分法。那么还有就是这三者之间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啊，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它确实是这三者之间的这个比较纠，就是有很多的相关性啊。一件事情，你说是这个物联网的也行，是大数据的也行，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能不能分清楚，我这样说的时候，这件事情到底是从云计算角度看，还是从物联网角度看啊？那么物联网，当然大概这个说物联网有这个充分的连接进来，它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东西嘛，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大数据的这样的来源。当然倒过来，物联网搞这么多数据进来，它也要大数据的这样的技术我搞进来才能存才能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依存关系。而云计算来说，云计算的后面还也有专门的章节讲过，云计算核心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云上，其实我们已经有体验了，我们的实验平台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云，它有一点点延迟，但是其他方面来说确实还是很方便。你像我们这次大数据给大家，哎，我在里面，这都是云里面的技术了，我打好包了之后，大家再一个账户进去就有这个数据了啊。就这都是这个云计算的，当然云计算里面用的各种技术，它也是想法把各种的就是大数据的处理数据的技术在云计算里面这个用出来。而当然云计算，但是首先核心就是对各种资源的管理，计算资源的这种管理啊，这种分布啊，其实大数据的技术上，那么把各种计算资源能用起来能管理起来，这上面它也很多其实就是用着和云计算一样的技术啊，只是比如说有在场景上来说，因为云计算往往一定是在云上，别人提供给你，云提供给你，就大概有这点差别。你自己管一个实验室，把这些东西用起来，你也要用一类似的这个云的技术，这些节点的加载管理啊，磁盘管理啊，就这些也是要用一些类似云的技术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几层关系，这些以后在那个应用中也可以不断的再去体会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好，那么就是 Hadoop 啊， Hadoop 的话是大数据，就说过啊，说大数据最热的词最那个啥的应该是啥，其实我记得当时同学还没大 Hadoop 的，还是好像还没有啊，现在应该要知道啊，就是 Hadoop 确实是在这个大数据领域是最核心的这样的，其实它是一种思想啊，它相当于就开启了，因为原来计算机它也这么大的数据，它也不是也有各种方法也想着去处理啊，但是由 Hadoop 开始，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这个分布式的这样的一种又比较好操作的啊，又比较能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然后大数据技术就不断的发展起来了啊。那么这张图是相当于这个 Hadoop 的啊所谓的项目结构，就是现在回头再看一眼啊，因为刚开始一上来看那么多名词那么多这个块块呢，可能非常的晕乎啊，我们说现在再看一眼是不是能更清楚一点了啊。这个是存储的，这是资源压啊，资源调度的，当然我们是 MapReduce HBase 啊，这都是仔细讲过的。那么还有这个 Hive 啊， Hive 就是在上面一层，相当于数据分析，其实主要就是 SQL 这些支持的啊。 SQL 支持有不同的努力嘛，还有这个 Pig 啊， Pig 是不是用 SQL， 但是也是不是用一个这个高阶的一点的语言啊来做啊，包括这个 Shark 啊， Shark 是在 Spark 上来支持这个 SQL 的。那么当然核心的啊计算的机制啊，这个有这么 MapReduce Spark 我们都仔细讲过，这是核心的处理机制，还有这样一些词 Flume 日志啊处理，跟还有这个 Scoop 就是数据要导入啊，这是跟那个什么数据仓库啊 和这些之间相关，怎么把 C 口的数据导到这个 Hadoop 体系里面啊。 OZ 我们讲的少，它既然叫驯象人的这个意思啊，好像记得可能还真没咋提过。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作业流啊，当然它现在放在这它调度，它可以跨不同的这样的平台来调度作业。跟那个你要是简单来看，这种作业流的就是 Spark 它的那么一个计算过程，太子的一个计算过程，就是这么一个 DAG 图也可以认为是一个作业流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程序弄起来。其实你们自己做这个事情就会，现在我不知道就会不会有体会，因为我们这次讲求速度嘛，讲求速度的话，你我不知道你是在 Scala 里面一行行的去搞，还是运一个脚本，这是一块。但还没那么完呢，你那个数据从解包你到把它加载到 Hadoop 里面，当然现在我估计啊，你要有 OZ 的话那可能还能稍微快一点点。现在你起码往这个 HDFS 里面加载你只能敲命令了，你要用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把那个 OZ 可能还没有用起来啊。这就是它从体系上来说，但是核心的我们还是要知道它是开启了这个大数据这个处理的这种框架。再说到这里面呢，就是关于 Hadoop 或者大数据的三驾马车啊，也提过几次，这都是这个跨时代的，就是相当于大数据引领开始的。我们现在三驾马车能不能知道了？还能说起来，这三驾马车都跟谷歌相关的，跟谷歌还对应的这个三驾马车，它其实就涉及到这个数据的这个对于这个处理的各个环节嘛啊。这个 HDFS 啊，首先是分布式存储啊，分文件的存储，对应的就是 Bigtable， 还有分布式处理啊，还有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分布式处理就是 MapReduce 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HBase 啊，它那边叫 Bigtable 啊，就是这样的。这三步主要对这个数据处理的几个方向都有 cover， 但是这三步它都是从谷歌这开创出怎么好进行分布啊来进行的这样的方式啊，这是 Hadoop 它的特点啊。那么这些之后啊，就是进入具体的这个啊这些部件啊，就是这些技术环节，那么就是 HDFSHDFS 是分布式文件存储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就是它可以存储非常大量的文件啊，包括这文件，但核心还是这个文件可以非常大啊。那么，可能 G 啊、T 啊，甚至一个文件 P 啊都可以。它为什么能存得非常大？因为它就是一个分布式的框架，它是把这些文件分为了 block 啊，再来存的。那么 block 的数目可以非常的多啊。当然，你要处理大文件的时候，你甚至如果你这个系统处理的都是比较大的文件，你 block 还可以画大一点，让你的这个管理找 block 的这个寻址会更简单一点啊。这是它的，它就是实现了我能分布多个 block 这样一个框架。它为什么能做这个？实际上文件分块的啊，我们也说过，就是在现在的文件系统它也是这么做的。它最后到的那个它那个叫什么散区啊，完了再往上分，它也是这么分的。它为什么这样能做得好？就是它把这一块搞得很简单啊，那么但是呢就把最核心的问题又能解决了。这个 HDFS 它能支持大数据，除了就是它这么能用 block 分布的方式能存对应很大的文件之外啊，那么它还解决了从另一个角度，它是可以支持廉价的硬件啊，它就是对存储的对计算机的这个要求不这么高，或者是说它是用它的这个备份的方式啊，那么一般是默认三个备份嘛，用三个备份的方式使得因为本身硬件出这个的几率啊还是比较低的啊，虽然是廉价的硬件会高一些，但是相对比较低。那么两个备份就是它比万分之一，两个备份就是百万分之一，它应该比万分之一还低啊，因为它处理的这个数据量非常大，三个备份那就是反正都就又多少多少分之一。那么这样的这个 问题几率，使得它的硬件，而且它里面这些机制可能都相对是可以自动的啊，哪里出了问题，它就哪个 block 出了问题，它再复制一份出来，就可以继续来应用了啊，这是它的这个特点。当然，它本身也是这个就是体现了啊，就是这种分布式管理的啊，这个或者框架或者这种结构模型啊，它的这个结构模型实际上是也就是哈杜普最核心的这一种模型啊，就这种主从模型，有这个 master 有 slave 啊，当然不同的，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的各种的实现方案，在这个结构模型上都是类似这样的方式的啊，只不过每个方案上它可能就是具体这些模型的这个部件叫什么啊什么的会不一样啊，它的工作的过程也会不一样，因为还是有侧重的，但是它核心的想法还是一个中心的管理，然后把工作分给各个节点，这是一个在这个层面上的一个扁平的结构，那么我各个节点都是对等的，那对等的平等的，那么这些节点越来越多就可以这么这就水平扩展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对他来说就是叫名称节点和这个数据节点啊，就是那个 data node 啊 name node 啊，那么它也是用这样的结构啊，那么就使得它的就是支持这个大数据存储，这个成为可能，这也是这个哈杜普的基础，这也是这个分布式的这个机制的基础，这也是大数据处理的这种开端啊。当然它的访问啊，还有一些我们也涉及到，你是可以拿这个 Java 的这些 API 来访问的啊，这是。这就是这个 HDFS 啊，那么这是它的核心的基础。我们当然讲后来是接着 HDFS， 我们因为想把那个 Hadoop 的这个核心的啊基础讲下来，我们讲的时候是从这就跳到这个 MapReduce 去了啊，有文件存储了，那么就有对这个数据的核心处理机制啊。这里我们顺着这个书上的章节来说啊，现在我这样导大家应该不会混淆，因为 HBase 就是它相当于还要提供这个数据库的能力，因为真正处理数据把数据放在文件里面还是有限制的啊，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放到这个就把它放到那，就是用一定的数据库技术啊，把这些数据更好的组织起来。那么 HBase 呢，所以你的一个数据处理系统啊，就没有这一块肯定是不完善的，或者是不好用的啊。所以为啥说这刚才说是三驾马车啊，就是文件能存住了，有 MapReduce 它能处理了，其实你说所有的事你拿 MapReduce 去干也完全不是说完全不能干啊，但是还是会很费劲啊，所以要有一个这个类似数据库的东西，实际上这就 NoSQL 了，因为后面还有专门讲那个 NoSQL 的这一部分，在这里其实也已经引进了啊这个一定的这个 NoSQL 的这个概念啊，那个那么对于 HBase 来说呢，实际上它也是在刚那种分布式的框架上啊，那么来实现存多个这个就是存非常大的数据量的啊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那么其实它实现的思路，技术上的思路也类似啊，你 HDFS 为啥能存得大，它就是把当然它是把 block 那块给简化啊，来做，就是相当于文件分块这块来简化来做，而这个 HBase 呢，它相当于是在那个基础上，因为数据放在文件里和放在数据库里，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你的数据是不是可以比较方便快速查找，这其实就索引了啊，那么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索引方式，按照一定的 规律啊，把它数据放到文件里面去，这个是数据库做的。当然这部分发展的很那个，其实传统的这个关型数据库在这块弄的已经非常那个，它为了把数据组织起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那块走到了这个方式太复杂了，那么使得它的这个分布呀什么的不可以做，不好做啊。那但是 HBase 在这倒过来啊，我核心就是把这个数据我按照一个最相对简单的原则我把它组织起来，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存这个一个很大的这个这个数据啊。那么它实际上存的这个方式啊，我们这个我们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编程啊，做过，应该这块会理解的稍深一点啊。它是拿这个行啊，其实就行件，相当于它是拿行件把这些数据排起来的。当然它数据因为还有各种各种种类啊，所以呢它又搞了一个列组这样的方式啊，就是拿行件来排序，但是拿列组来划分这个大的这个数据块。当然列组里面的还有这个还有列啊，这个用这个列组里面的列来区别就是每个就数据这样的这个多样性啊。那么它在整个的这个就是为了分布式啊，为了这个包括速度啊，就是在这方面的管理，它还做了一个特性，就是其实它数据是不能去改的啊，它不能改，但是它怎么支持这个数据的变化，就是用这个时间戳，相当于用时间戳，而且它给每个数据上都带上时间戳，修改数据就变成了你加一个新的时间戳上来。当然我们甚至是成了我们有时候直接拿时间戳来用啊，你这个数据有很多的值我都想用，我就拿时间戳把它分开，也可以存成多个数据多少份，我们好像有的实验里就有点类似这样的做法，这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最后我确定这么一个它叫 cell 单元的方式，就是要行件列组列再加时间戳，这个时候我可以确定一个具体的一个值。这是在，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就比较简单，就是这么一个数据索引过程。但是它在整个支持大数据的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所谓的大数据，我就是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行，但是它也分另外一个大的地方啊，我也可以这个列非常长啊，这个是对它来说，也是做着。它为啥有列组啊和这样的方法？这是另外一种考虑啊，我这个列可以非常的长，而且我的列的形式里面存的内容的格式其实就相对比较自如，这是它另一个方面的考虑。而对于行非常多的这一部分，它就是用 region 来管的啊。region 实际上就是把行分段啊，就是这样的话就分成一块一块的，那么一个 region 一个 region。那么这些 region 就把它分布起来，这个 region 分布出来和那个 block 分布出来分布开来的这个方式和这个其实很像啊。当然它里面又因为它这个里面就是所以呢 block 的那个的这个分布方式的话，它的缺点就是我的一个一个大 block， 所以对用户来说实际上它基本上你看不到的，它因为它存的时候这个我只知道存到这个文件里了，那么我到这个文件里面要去找它，实际上你从文件你是没法这么做的，你要文件里面去找一个东西，你只能对用户来说你只能把那个文件读出来就顺着看吧，看啊、哦、我找到了这个文件里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存文件。但是存这个就不一样了，存这个HBase 存在数据库里就不一样了，我要找哪条记录这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当然所以它的 region 和 block 也是有差别的，它的 region 是按照行件来划分的啊。当然这个 region 行件怎么划啊，就是说还有些方法，但还要考虑到它的这个存储的分布的均匀性，访问的这个均匀性，这些都有一些的方法，但是它是要 region 和行件之间还有一套这个对应关系，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分配表，而这个分配表它又有一套机制，因为这个分配后呢，它发现一级索引是不够的啊，就是因为这个 它纯这个 region 和行件对应的话的这个关系，如果对于非常大量的一个数据的话，它是不行的，所以它又有两层的这个，就是这个对应关系啊，那么就可以来实现非常大量的这种存储。那么它的构架上面啊，就是你看 master slave 这就是 master 主服务器和这个 region 服务器啊，这是它的核心的这个框架啊。当然它还涉及到一些这什么 zookeeper 啊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还会提到这个事情。但核心来说啊，就是 HBase 从 Hadoop 的这种分布式的框架基础上，把这个文件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数据库相当于就是能索引的这样的数据啊，去存储起来，提供了这样的一套机制啊。这是这个 HBase 啊这个做到的事情。好啊，那么倒回来就是相当于补了一些，就是再从一定从理论上啊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做的过程，就讲这个 NoSQL 啊。那么 NoSQL 是啥意思？是 NoSQL 还是 NoOnlySQL 啊？这个也说过，这有一个人们发展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认识 NoSQL 就是 NoOnlySQL 啊，就是不能仅仅是 SQL 语言啊。当然这里包括啊，你对 SQL 语言可能也得有，还是有什么，它是一个关系化查询的这么语言啊。那么它是由它的这个数学基础的，然后它可以保证你各种各样的关系啊，各样的方式都能被查询到。那么有这样的语言，它为什么能发展出有这样的语言，确实应用就会很方便啊。我们后面会看到，虽然讲 NoSQL 但是很多的系统它到最后还是想法提供出这个 SQL 接口来啊。但是在这里还是先得看这个 NoSQL 本身的这个发展的程度。那么它相当于它先解决，我把这个查询接口简化下来情况下，我先解决这个大数据的问题，而且一定程度上它还有理论基础的，所以它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个什么 CAP 理论啊。CAP 理论的话就是就是可用性啊，这个一致性、分布性啊，就这三个东西是不可同时兼得的啊，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它其实我们还举过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这三者不可兼得啊，因为就是这里说的这个分布性就是支持大数据的话，那么你的东西就是要分成很多区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大数据核心的这个支持方法就是靠这个 partition 啊，就是把它分成很多的区块来弄的啊。那么这个但是可用性呢，就是说始终这些数据都是可用的啊，你的系统的整个系统始终都可以提供这个可靠的服务，可用的这种结果啊。那么这个一致性呢，还是就是说他们你在这不同的地方访问出来的东西不能不一样啊，就是大概就是这几种的东西放在一起，所以就有各种组合啊， CI 组合， CP 组合啊，什么 AP 组合，就是倾向于这些的时候，那么是哪一种技术，因为那个理论那个证明其实并不是很复杂啊，就讲了那么一个场景，就是说你就是不可做到的，所以你做到这些的时候你都得容忍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个缺陷。那么各种你像CI 可能就是传统的这个数据库，更多的就是这个 CI 的啊。那么这个带 P 的就是这个大数据弄的这些，就很多是带 P 的啊。那么而且他会考虑这个 AP 的又一波，考虑 CP 的又是一波。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这个 BASE 啊，这个什么基本可用、最终一致性啊，就这几个理论的，他对的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啊？那么你要理解啊。 在这章里面还讲到了一个这个文档数据库啊，文档数据库实际上它里面存的那个结构啊，就是这个document 啊，就是一相当于把一篇这个document 这样的结构来存这个数据库啊，它也是这个 non-SQL 中的一种啊。那好，这个是 NoSQL 啊。那么还有就是第六章就是这个云数据库啊，那个云数据库，实际上这里就是他介绍了很多就是这个、啊、云的这个云的概念啊。那么在云数据库的这个上面啊，把这个云的概念来提出来这个介绍了。那么包括云上面的这个各种玩家啊，那么云能带来的这种好处啊，那么当然实际上这个云上面提供的先是这个计算平台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节点，那么在这个计算平台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这一层就是一个计算资源了啊，它你可以拿到这个 CPU， 拿到内存，拿到存储，这是一个个的这个节点。但是云的提供，它往往要，而且提供这些节点的，相当于它这个服务啊，提供的就少一些嘛，竞争也很激烈，这一部分现在就非常便宜。完了，大家都在努力在上面去增加多的东西啊。那么再往上一层就是计算节点啊，那么这里它其实又给了你一个计算框架啊，就比如给了你这个 MapReduce， 那么或者给了你可能 Spark 啦，或者给了你一个应用服务器啊，就是这些是另一层。那么再往上的一层又搞了那个就数据库啊，我能计算了，我当然还要有这个数据，当然提供基本的节点里面对，包括如果我提供一个分布式的存储啊，那么也是就是数据存储也是可以在云上来提供。而现在大家的做法就是，而且再往上就是在这个云这里面有整个的这么三层的服务啊，就是这个什么 RIIS 啊，这个 PIIS SIIS 啊，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infrastructure 啊 service， 那个完了平台 service， 还有这个服务 service 啊，就是或者应用 service， 那么通过不同层面的这个提供，那么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来共享这个平台。而且这个云平台或者云，它从这个应用上是有一个另外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相当于是把资源的利用率能提上去。这样的这个的前提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各种应用啊，相当多的这种应用它是不饱满的啊，这其实这也是跟那个，就像如果跟交通类比是，它还是有一波路，它是就是即使很拥堵的城市，它也有一些道路是没人走的，这是或者走的人相对少的啊，当然这是因为人们这个不知道或者是。就是反正各种原因吧，这个事物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规律，而云使得大家把这些空闲的资源可以互相的调度共用起来，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硬件利用率啊，整个的成本还是可以下来一截子啊，这都是云所带来的好处啊。当然，你是不是上云啊？那么你作为一个。因为最后上不上云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啊，那么是一个经营实体啊需要决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自己搞还是在云上啊？那么因为在云上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担忧的，就是东西毕竟不归你管，你的依赖于这个云供应商，它确实能保证这些安全性啊，但往往来说可能会比你自己保证并不差啊。当然云因为它有互相的干扰，它比你更难一点，但是比你自己建一套更难一点，但是它更专业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所以这两者确实是一个权衡。一般当然大企业它实力很充足就还会自己搞，那么小一些的可以选择上云啊。这是关于这个云计算啊。好，那么这些弄完了，那就进入到这个啊，就是比较核心的，因为我们讲分布式存储啊，这是一个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基础部分。那么你把文件这些光能这个存储起来，肯定还是不行的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要能去计算，就能分布式的去处理啊。分布式的处理其实比分布式的存储可能更麻烦一点啊，因为存储上其实还是一定说还是好理解嘛，我就是把它分成片了，一片一片的，那么分多少多少个那个相同的片我都可以。但是纯计算处理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些数据你也不知道哪些和哪些有关系，所以呢这个计算的这个处理过程中，你就得把这些所有分片的或者你所有的看到的这个大数据集之间的这些关系，你要能进行处理，能进行变换。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带来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里就还是说到过，就是这个计算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计算架构啊，这个什么分什么诺伊曼这样的架构，核心到最终还是一个线性处理的架构，你要把你的数据和处理逻辑再通过 CPU 的它的这个电路执行过程，是这样子的线性的这么一条过来的。那么反正最终的话，你的这些处理这些数据要进入到内存里面去，那么进入到内存里面去的话，那个但是肯定是内存是放不下的啊。我们之前碰到的问题就是还是单机，你单机的话，你单机内存再大，我们当然现在的企业用的也挺大的，像我们看到的那个都有几百兆的这个几百一个 G 的这个内存，就我们这个实验平台是拿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所谓企业用的这种机器啊，它还是有几百兆的内存，好像有六十多核的这个三十多还是六十多核的 CPU， 但是比起这个大数据来说，这个内存是肯定不够用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处理它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哪一部分数据和哪部分数据有关系，你说我存储没问题，我就分辨存储了。当然有的时候存储因为也过 CPU， 你可能要把它拍，就是稍微变换一些，整理一些结构啊，但是没关系，我整理了一块我就放一块，我放很多 block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处理的时候就不行了，处理的时候因为我整个啊一个 PEB 的数据或者这么大量一个数据，你也不知道哪个跟哪个有关系，我是可以在内存里面只调进来一部分，然后轮着调，但是调进来把哪些留在内存里，把哪些去那个去轮换出去啊，这个是很难选择的。那么或者你没有一个好的框架，就没法这么去做的啊。那么所以就是这种这么大数据量的这个处理以前是没有好办法的，所以只能去编特定的这个程序啊，特定的东西去弄啊。而 MapReduce 啊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它实际上也就是两次变换，它的这两次变换就是或者是什么或者这三次变换，它这三次变换使得你这个所有数据量之间的关系啊，它你可以这个交互进行一次。所以对这个 MapReduce 它核心的过程中，我们说过它这个核心是它的那个 shuffle， 就是它那个洗牌过程，它的洗牌过程就是让所有的数据啊有就是有一定程度来相遇。实际上我们也看过例子啊，就是他做这个 word counter 啊，他包括他可以做排序啊，这个他都是说，你看我先每一层先按照这个关系，因为有一种关系建立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有这种关系的分段。那么但是呢，那种关系呢，它又有另外一种那种关系的分段，那么你不能限制这样的分段能力，而 MapReduce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啊， 当然它就是这两步，就是这两种关系交叉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核心机制是就是在它的这个 SAFER 里面来实现的。我们做 Word Count 的做法，也就是啊，我因为先进行这个处理的时候，我在这里是按照你的这个词来，反正来垒，不管就是或者是我按照你各种文件里其实都是乱的，各种词都是乱的，但是我每一小段每一小段的词来垒，但是我再往下发的时候，我这些词就得按照我的 reduce 的那个分段来重新分好段啊。当然这个过程洗牌过程还是很复杂的，你如果两边啊，就是相当于是两整个集群都要交互一下的时候，你就是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段过程。对词频统计来说，当然前面的话我为什么要多个 map， 那么多个 map 是因为我可能是统计一个大文件啊，当然这里你看它跟那个 HDFS 是结合起来，我统计一个大文件，我一个 PB 的文件，在 HDFS 里面我自然的已经分成 block 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让这个 map 任务在每个 block 上并行的进行。那么并行的进行出来之后，我每个 map 任务都得把它分出到我最后 reduce 就不是按这个文件这种天然分段来了，就得按照词频的，比如词打头的这个，你看 reduce 分多少，我 reduce 如果这个你当然量少，我们做的实验上可能 reduce 就一个两个，所以你分一个这个 A 到什么 KLMN 啊，完了什么 O 到 S 就分这两段就行了。但是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就是你可以分很多，你就是 AA 打头的，完了什么 AB 打头的，这样的你可能可以分几百个 reduce。那么当然你每一个 map 都得分出这几百个 reduce， 然后是这么一个大交叉过来。但是这样的它就是给了你一个大家互相相关的东西都能遇到的这么一个机制。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你一个 PB 的，那或者是甚至 ZB 的持平统计你都可以，而且你可以调动几百个这个 CPU 啊，就是几百个节点啊，而且它这种做法是你这些节点上你的一个 map reduce 的一个进程，在你在一个机器上不在一个机器上它都是可以处理的，所以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使得我们可以对非常大的这个数据量来进行处理啊。那么当然它的用起来啊，还我们编的那个程序，我不是就是你最核心的那一个单元处理和那个的东西那个算法都你自己编的，其实你也要对这个两个变换过程中的实质要有清楚的理解，你才能把它写出来。就是但是 map reduce 确实是使得我们可以不用一定程度不用去关心就真正那么多的数据调度啊，那么多的这个信息的这些传递的这个过程啊，只关心核心的那个变化逻辑，就可以写出一个大数据的这个处理来。这个是第一，就是相当于是第一个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处理框架。当然后面还会对它有它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因为它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起码它先把这个大数据这么多的数据的这种变换过程啊成为了这个可能。这是这个 MapReduce， 这是这个基础的。当然我们可以以 WordCount 的这个例子的特点啊，那么或者再理解一下这个例子，那么对这个 MapReduce 这个处理过程啊能有一定的这个理解，特别是这个 SAFER 啊， SAFER 在干什么啊，那么是要搞清楚的啊。这个搞清楚了，它其实几种例子它不同的计算，它那个 SAFER 虽然是有些差别啊，但是核心的还是说让所有这些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它这么拧一下啊，就都能相遇啊，然后就都能做出一定的这个变换处理。然后就是这个 Hadoop 架构在探讨啊。当然这一章里面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内容相对的要这个就是因为你要对这个哈杜普原来这个基本的结构基本的运行啊有比较好的理解之后啊，才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提升它啊。我们课间休息啊。